圣道宝曼论二十，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天见到香山斑马给咱的同胞了，杨春说过我祝你斑马中的喜色的过得很快，我们不过去积极走到处去寻机了，不叫小时送给了斑马色的我这种各种参加到这不能从前不去下什么业务这边的之前我不叫老祖老祖然的祖寻机了，我想让三百八十九三百元的八栋找到的梦，我祝祝这种各种参加到这不能从前不去下什么业务这边的之前我不叫老祖了苏然的苏心机了，现在上海把车坐三百元的八档，坐到他们我都走了，这人个人站街道，这不能挣钱不接，像是你这街道，这钱快接了走了，苏然的苏心机了。现在上海把车坐三百元的八档，坐到他们我都走了，马红把这人个人帮忙手动，马红把这人个人帮忙手动，马红把这人个人帮忙手动，马红把这人个人帮忙手动。我马红把真格的把马子动，马红把真格的把马子动，马红把真格的把马子动，马红把真格的把马子动，马红把真格的把马子动，马红把真格的把马子动，我马红把真格的把马子动。我接拉的江苏罗在边地，到苏港的那边在江苏那当我帮他做些话的，就当转进别人家的苏罗，就等林公婆家伙人养拉乡家路。东哥罗珠珍妮珍珠妮的南大老师珍妮东哥是不是是不你记得个老老王在那个老的比多了马人们都等我的解释跟老婆就打这样老的这样等送这的接着你摸你罗你接着都等着马人们在这等我的那个珍妮珍珠拉着呢等你到这样才进的送用的你做解释的这招这道是你见证道路门虽然将我老杨烂的的最终的基金接着我虽然道路的门门把着着你我当当就用路都把路住不必那我接得说娘姐见不走的你没想送你梦见不了家巴格尔当安赞杜仙摩多东巴迪杰将拉香赞罗
请大家发菩提心，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心成佛，为了成佛我们今天听圣道宝曼论然后好好的修心成佛以后度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那今天的课呢就是继续讲圣道宝曼论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圣道宝曼论的这个课呢就是叫做实相这个相实的舞曲就是说这个有无趣的相识的相互之间是有类似的相识的东西，但是其实这个在学佛的过程当中这个是不能弄错的，容易弄错的，但是实际上这两个呢不是一体，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因为我们没有通过文思没有智慧，所以往往都会把这些这个弄错有这些有这样子有十个问题那学佛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这个相互之间有比较相识的，然后呢比较容易弄错的这样子的问题，那肯定是不止十个了，那就是有很多种很多个，但是在这里讲的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有十个十相比较重要的是讲这个。首先呢第一个首先这个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比如说我们对上师或者是对佛法对佛的这个心性心性和感情是有这个相识比较相识的，然后就是容易弄错的这个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在俱舍论里面讲俱舍论里面讲这个 这个世俗的，比如说我们对父母啊，还有这个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啊，这种感情啊，叫做这个亲亲友亲啊，世俗的感情。嗯，然后呢，心行就是我们上次讲过了，对佛啊、对法的这种三种心行啊，这两个是比较容易啊弄错的啊。然后居舍论里面讲啊，居舍论里面讲这个心行和啊心行和这个欢喜喜欢啊或者这个感情有四种情况啊，这四种情况是什么呢？既有心行也有感情的这样子，这是一种情况啊。既没有心行也没有感情啊，这是第二种情况啊。第三种情况是虽然有心行啊，但是没有感情的啊。然后这是第三，第四呢虽然有感情啊，但是没有心行的，就是这样子，有四种不同的情况。嗯，那这四种不同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呢？首先，我们啊，比如说对哦，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上师啊，传承的上师或者是我们经常在这个在一起的这个上师啊，比如说像我们法王如意宝啊这样子的上师呢，我们对他啊既有信心啊，我们完全相信啊他是一尊佛，是来度我们的一个这样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从最低的限度来讲，他是完全是具备啊这个大乘、小乘、仙宗啊、密宗里面的这个所讲的所有的金刚上师啊、上师的这个标准啊，具备的啊，我们相信啊，所以有信心啊。第二呢，我们也很喜欢他啊，所以就是有这个感情。这两个对自己的上师，既有信心，也有感情啊，这样子的。然后对别人的上师。啊，对别人的上师离我们比较远的啊，但是呢，他们也是一个非常举德的这个上师，也是具备啊这个佛经里面讲的这些所有的这个标准的这样子的上师啊，我们对他们啊也有信心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是啊从戒定慧啊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相信他们啊，也是佛呀啊或者是菩萨呀。至少就是这个是具备这些先迷的论点当中讲的这些标准啊，所以我们相信他们是有这个上师做上师的这个标准，所以我们对他们有信心啊。但是呢，因为我们没有听过法啊，没有这个近距离的接触过，所以这种感情像对父亲母亲兄弟姐妹的这种感情没有啊，只有这个信心啊，这是第二。嗯，然后第三呢这个有感情没有信心的，那就是我们的父亲啊母亲兄弟姐妹啊等等啊，我们对他们有这种世俗的感情，但是没有信心啊，这是第三。嗯，然后第四呢既没有感情也没有这个信心的，那就是普通的人啊，普通的人，陌生人啊，陌生人，我们对他们呢，第一没有信心啊，第二也没有感情啊，这样子，这本身是他有这样子的四种情况啊，这个是居舍论里面讲的四种情况。嗯，那么从这个四种情况当中啊，感情世俗的感情，我们比如说像对父亲母亲这样子的这个感情，我们比如说很喜欢父亲啊母亲啊，爱父亲母亲啊，或者兄弟姐妹这种啊，这种感情和真正的这个信心啊，这个之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啊。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啊，这个分不清楚的，有些人啊，比如说对自己的上师啊，自以为是有信心啊，自以为是有信心，自己是一个很标准的啊，很标准的弟子，然后就是一个很虔诚的人。嗯，但其实实际上这个是不是啊，这个不是信心，而是一种 甘清而已啊，是一种甘清啊。因为比如说我们对我们的上师啊，经常这个接触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就像父母呀、兄弟姐妹一样，就是就产生了一种这样子的甘清。嗯，但是呢，从来没有把这个上师呀当做一个，比如说佛呀啊，或者是菩萨呀啊，或者是一个这个具备啊金刚上师的标准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上师，被从来没有当做啊，从来没有当过这样子的上师，所以呢，我们是没有信心的啊，实际上是没有信心的。但是我们以为啊有信心，其实这种信心，所谓的信心，其实不是信心，这个就是这个世俗的感情啊，这个不是信心，嗯。那么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如果只有我们对上师只有这种世俗的感情，像父母这样子的感情啊，没有信心的话，那就是我们在这个修心的这个道路上啊啊，就是得不到什么啊这个功德，得不到什么功德。第一个，上师他本身是必须要有这个具备功德啊，具备功德，也就是这要具备这些标，要有这些标准啊，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啊，在这个前提下，我们祈请，然后我们的心也很虔诚的话，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获得这个啊上师的加持。嗯，修大圆满啊，修密法这样子的时候呢，啊，这个我们曾经都讲过成千上万次了啊，就是都要考。啊，这个信心的这个强大的力量，取啊无啊，取真无。嗯，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这个信心的话，那是没有办法真无的。比如说，我们对上师没有信心啊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比如说像这个这个人生难得呀、无常啊这类的这些很普通的这些修心修法，我们可以听，可以学，然后呢，学了以后呢，我如果自己比较用功的话啊啊，虽然我不是很虔诚啊，对上师没有太大的这个太强烈的信心，但是这个出离心还是可以修出来的啊。然后菩提心也有可能啊，虽然这个大乘佛教的包括仙宗也是啊，大乘佛教的这个佛教里面讲的所有的这个功德啊，都要靠善知识，我们对善知识的这种心行啊，但是呢，这些基础的修法，像出离心、菩提心这些呢，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也是可以修的，嗯。但是就是再往上啊，就像升起次第啊、圆满次第，尤其是像大圆满呐、大手印呢啊，还有就是像禅宗讲的这种明心见性啊，那这类的最高端的这些修法呢，那就是必须要这个，我们曾经也讲过密法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只有两种条件，一个就是我们对上师的心性啊，这个不是干净，干净这个时候是没有用的，我们对上师的心性第一个啊，第二个我们自身的这个啊根基的成熟啊，所谓的根基成熟，也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外加心、内加心的这些反复的这个修炼啊，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根基啊成熟的差不多啊，然后在这个上面加上我们对上师的信任啊、心性啊，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我们这个因缘啊具备的时候、合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会证悟的啊，这个是要证悟。最后，因为像大圆满啊、大受印也是啊，也是差不多的啊。那这些最高端的这些境界啊，这个我们曾经也讲过了。这个时候，它有不用啊，这个逻辑啊，逻辑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用的啊。然后，它又不用这个七脉明点的修法啊。如果修七脉明点，那这个就不叫大圆满的，那是另外一种这个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的密法的普通密法的修法了，所以他也不用啊这个七脉明点的修法啊，那他既不用这些逻辑，像中观一样的逻辑啊，又不用这个七脉明点的修法，那是靠什么呢啊？第一个就是自己的这个修家心的时候的这些累积的积累的这种福报啊，这是一个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完全是 他就是要靠这个上师的这个加持啊，这两个自己的心性啊，对法对上师的心认心性，就是依靠这个力量去证悟啊，这个力量去证悟。这个时候呢，如果没有这两个力量的话，那就是这个很难证悟啊，因为那时候呢，什么逻辑啊、七脉明点呢、还有这些很多很多都是这语言是没有办法表达啊，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它的本来的面目，我们没有办法啊，用我们的这个语言啊说得很清楚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要靠这个心性。但是我们啊，只有一种这个世俗的感情啊，没有真正的这个心性。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自己的这种世俗的感情就当作心性啊，当作心性来看啊，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啊，最后就是没有办法证悟的。这个我们曾经也说过，我们依知上师啊，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什么？以什么目的呢？那就是我们能够找到啊解脱的道路。能够找到解脱的道路啊，然后解脱的道路，我们怎么样能够找到解脱的道路呢？啊，就是要闻思修啊，闻思修。如果我们依止了上师10年、20年啊，从来没有让我们去闻思修，让我们尤其是修啊，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个我们对上师的这种世俗的这种感情，再深再怎么样都是没有用的。都是没有，这是一种世俗的因缘而已啊。这个我们对父亲也有啊，对母亲也有啊，对兄弟姐妹也有，但是这个不解决任何的问题的啊。但是我们在这个上师接触上师的这个过程当中，会产生啊这种亲切感啊，但是这个可以不排斥的，不排斥，但是呢，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最根本的问题，这个是不解决问题的。我们啊需要的就是心行啊，这种世俗的感情呢啊，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啊，这个是不解决问题。所以不这种世俗的对像父母兄弟姐妹这种的这个感情，对上师对我们的上师也有，但是呢啊，这个允许有，但是这个是不解决问题的啊，不能把这个当作心性不是这样子。心性是什么啊？这个世俗的感情是什么？我们把对方啊当作一个这个对我很亲的人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啊。心性是什么呢？心性我们把对方当作佛呀啊，或者是至少当作菩萨呀，至少最低的限度，也就是我们要把它当作这个像仙迷里面讲的啊，金刚上师呀，或者善知识啊，这就是啊最低的这个心性啊。如果没有这种心性的话，那我们是没有办法证悟啊。所以我们第一个啊，学佛的人必须要依止上师啊，没有上师的话是没有办法学。就像我们学校里面啊，没有老师啊，能学吗？没有老师是没有办法学的啊。佛也是一样的，没有上师就是没有办法学。但是呢啊，依止上师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闻思修啊，目的就是为了闻思修，而不是为了其他的这些世俗的事情。所以这个意志上师的目的是为了闻思修啊，然后最后修行的时候我们需要的这个是这个对上师的心性啊，这个特别的重要，尤其是藏传佛教里面特别的强调。但是这个不仅仅是藏传佛教啊，这个所有的佛教显宗啊，除了密法以外，显宗的大乘佛教的显宗经常也提到这个般若世宗啊等等啊，这些佛亲口说的这些大乘佛教里面经常也提到对上师的信任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把这个世俗的感情和这个心性啊，这两个要分开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依止上师的啊，是依止上师的这个目标是为了寻找解脱的道路啊，为了寻找解脱的道路。有些人呢 抑制了伤势以后，就是不闻思修行啊，不去求解脱道，那、啊、不去求解脱道啊，经常就是啊，就接近上师呀、啊，给上师买这个东西，买那个东西啊，然后就是啊，就是就唱歌呀、跳舞呀等等，什么所谓的挥功啊、火功啊啊，这样子，十年、二十年过去了，其实什么东西都没有学到啊，这样子的这个抑制上师的方法啊是错误的啊，是错误的，这是不对的啊。不能这样子，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心心啊、把这个心心和这个要分开，嗯，这很重要的啊。第一个是这样子的啊，但是我们很多这个很多人把世俗的干亲啊就当作心心来看啊，最后啊就是这个世俗的干亲它是不会有啊，不会让我们走向解脱道路的啊。这世俗的干亲，我们对父母从无始以来到现在都有过，但是他从来没有让我们走向解脱道路呀，啊，没，他是没有这个力量的啊，他没有这种功能，嗯，所以这两个要分开，这个很重要的啊。我们很多的时候，心心啊，很多人啊，就是对他们的上师啊。有一种干亲，但是很多人也就分不清这到底是心心还是一个普通的干亲，很多人分不清楚啊，所以我们把这个界限啊一定要划清楚啊。这个就是怎么样划呢？刚才我们讲过了，比如说我们爱我们的父母，喜欢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这样子啊叫做什么？这叫做世俗的干亲啊，对上师有这种干亲的话，那也是这不叫心性了啊。心性啊，就是有三种心性。这个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了，其中最重要的心性就是我们相信啊上师啊有办法让我们走向这个解脱的道路啊，这个心人啊，这是最重要的了啊，这两个一定要分开，否则的话啊，一开始我们抑制上师的时候就只有这种世俗的啊，世俗的这种情感啊，然后没有信心的话，那这个情感最后让我们啊，让我们走另外一条道路，而且这个道路就是不是解脱道啊，这很重要的，这个特别的重要，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非常重要这个啊，这是第一。然后第二个这个误区啊，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心性啊，不是慈悲性啊，慈悲性跟贪心的这个区别啊，贪心跟这个慈悲心是有相似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啊，就是对某一个人啊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这种情感啊，那么。这到底是贪心还是这个慈悲心啊？分不清楚。我们对就是需要帮助的人啊，就某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啊，我想帮助他啊，我想帮助他。那么我以为这个是慈悲心，但是这个不一定是慈悲心啊。这个它的根是什么呢？啊，我为什么要帮助这个人呢？我为什么要对他怎么好呢？我为什么对他好？为什么对不对其他人这么好？嗯，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以为我对他有慈悲心啊，慈悲心我们学大乘佛教的人的这个口头禅啊，慈悲心就是，但是实际上这个是不是慈悲心呢？它不一定是慈悲心啊，只是这个里面呢有一种啊世俗的情感。这里面就有一种世俗的情感，所以我对他这么好啊，这其实不是慈悲心啊，这是一种世俗的这个情感啊，这个情感叫做贪啊，贪心啊，贪嗔痴的贪，嗯，所以这两个要这个要分清楚啊，要分清楚。如果我们把这个贪心啊当成慈悲心的话，那这个后果那就是不是很好的啊，慈悲心对任何一个众生啊，我们对任何一个众生，只要是一个真正的慈悲心的话，那这个后果肯定是对现世、对来世的后果都一定是很好的，嗯，都一定很好。但是呢，我们啊，把这个贪心啊 当作慈悲心的话，那就是不对啊。贪心和慈悲心的这个最根本的区别啊，最根本的区别，刚才我们在世俗的这个甘清和心性的最根本的区别，刚前面讲过啊。贪心和这个的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呢？真正的大乘佛教的这种这个慈悲心，它是没有自私的啊，它没有任何的这个自私的成分啊，无条件的啊，不求回报的啊。无条件的，那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慈悲心啊，这肯定是慈悲心，嗯，然后求回报的啊，求回报的然后就是有这个里面表面上啊，表面上我啊对某一个人啊，或者是对某一个这个生命，嗯，动物包括动物好啊，但是呢里面啊就是有一个。有一个自私的这个成分自私的成分，嗯，这就不叫慈悲心啊，这叫做贪心啊，这就是贪和慈悲心的这个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有贪啊，有自私和这个没有自私啊，这是他们两个的最大的区别。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把贪心当作慈悲心啊，有些时候呢我们把慈悲心当作一种借口自己把它当作一种借口，实际上是一种贪心，但是呢我把它说成是这个慈悲心也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两个是要分清楚的真正的大乘佛教的慈悲心跟我们自私自利求回报的这种贪心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呢这两个分不清楚分不清楚的，所以这个是要分开这样是要分开的。所以这种贪心呢在无论是在大乘佛教当中也好，小乘佛教当中也好尽量的减少。但是呢大乘佛教跟小乘佛教对贪心的认识有一点点这个程度有点不一样大乘佛教呢没有把它当作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小乘佛教就把这个贪心当作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来看但是呢两个这个小乘和大乘都认为这个世俗的这种贪心呢作为一个寻求解脱的人来说尽量的减少逐步逐步的减少，最后要断除但是慈悲心呢它是永远都不需要断除的到了佛成了佛以后呢这个慈悲心也是允许有的，成佛以后也会有的因为这个慈悲心跟真悟空性的智慧它是不矛盾的不矛盾然后这个贪心呢贪心它是有自私的，然后自私的基础是我执所以它跟这个真悟空性的智慧两个没有办法就在一起了所以是矛盾的，所以只要证悟了空心的时候，只要证悟空心那这个贪心它是不会存在的但是呢慈悲心它一直都这两个是不矛盾的，所以我们把贪心和这个慈悲心的这个要分开，然后尽量的减少贪心然后发慈悲心这个是第二个这个误区然后第三个误区第三个误区是这个是空心是空心之间的空心与空心之间的这个区别空心与空心之间有什么区别呢？两种空心，一个就是本来的面目真正的这个最高端的最高端的，其实它是已经超越了高与低但是呢我们语言就只能这么说，最高端的最真实的最究竟的 这个空心啊，这空心是什么呢？啊，这个空心就是像这个《般若波罗蜜多》里面讲的啊，这个最远离所有的这个执着，远离所有执着，它实际上是一境离开了啊，空与不空啊等等的啊这种空心啊，这种空心是大圆满讲的这个空心，就是这种空心啊。然后大熟音讲的空心，最终也是这种空心啊。但是呢，这个所有的这些密法里面呢，所有的密法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呢，强调这个啊，完全是强调这种空心，始终都是强调这种空心。然后他的所有的修法啊，所有的修法都是修这种空心的啊。啊，这个，就只有在大圆满里面才有啊。大圆满是专门讲这个空心，啊，或者专门讲啊这种空心的修法的。它的简洁啊，也是这种空心。它所讲的这个证悟呢，啊，就是这种空心的证悟。然后呢，它所讲的这个修法呢，也是这种空心的修法。嗯。然后其他的包括大手印啊，其他的这个修法，其他的这些非常高深的这些法啊，它最终还是要讲这个空心啊。但是呢，它不是始终都强调这个啊，它不是所有的修法都是这个修法，它是一步一步啊，一步一步最后才能够进入啊这种空心。所以这两个空心，第一个是这个啊最了义的啊，是真正的这个本来的面目，所有物质的最终啊，所有物质的最终的面目啊，本来的面目，嗯，就是这个空心啊。那这个空心是第三转法轮啊，这从先宗来讲，第三转法轮以上啊才讲这个第三转法轮啊，讲这个空心。然后呢，密法啊，就是所有的物上密法啊，都在讲啊，他们讲的这个深度不一样，虽然是不一样啊，但是呢，都在讲这个空心啊，讲的最清楚的啊，最直接的那就是大圆满，嗯，这是啊最终的这个空心，禅宗讲的嘛，这个明心见性啊时候所证悟的这个空心呢。也是这种空心，这是第一个，啊，然后第二个空心啊，空心与空心之间的不同。第二个空心是什么呢？第二个空心是我们自己的意识所创造的空心啊，所创造的空心。嗯，意识所创造的空心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我们通过中观的啊，通过中观的这种推理的方式啊，逻辑推理啊，最后比如说我们把这张桌子啊，通过这个中观的这种推理的方式啊，推理啊，最后推导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不是一张桌子，而是一种空心啊，一种空心。嗯，那这个在佛经里面，这个平时尤其是在论点啊，论点里面，这就叫做这个单空啊，这叫做单空。嗯，就是把我们一个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嗯，显得非常正式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啊，通过推理的方式，最后啊，把它推导为没有啊，空心啊，这样子。但是这个是我们的意识所创造的空心，它不是真实的空心啊。这为什么不是真实的空心呢？啊，它还是有空啊与不空的这个区分，嗯，空与不空的这个区分。然后呢，这种空心为什么是我们创造的呢？它实际上。因为有了这个桌子啊，有了这张桌子以后呢，才会有它的空心啊，这两个是相对的。嗯，因为有了这张桌子才有这种空心呢这话怎么讲呢？因为有了这种桌子以后，然后我们去观察这个桌子啊，然后我们获得的结果呢啊，这个空 这个桌子就不存在啊。那么这个不存在叫做空心啊，这叫做空心。嗯，这个不存在和这个我们所看到的啊，我们在我们的感官的这个范畴之内啊，所发现的这个桌子啊，和我们这个逻辑推理推导出来的啊，这个不存在啊，这两个存在与不存在，从存在到不存在啊，从正式到这个虚幻啊，从有到无啊，这两个啊关系，这两个是相对的，这两个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没有这个这张桌子的存在啊，那么也不会有啊这张桌子的不存在啊，所以这两个是相对的。相对的，凡是相对的东西都是我们的意识创造出来的啊，都是我们的感官创造出来的啊，它是被我们的意识啊创造，然后我们把它当作空心啊，其实这个它还不是真正的空心啊。那么这个不是真正的空心，那我们学这么多的中观有什么用吗？啊，有没有用呢？有用的啊，它不是，它虽然不是啊，它虽然不是最终极的啊，最终极的这个空心，但是呢，通过这种意识创造出来的空心来啊，推翻我们自己的这些执着啊，它就是有这种作用。嗯，它是为了推翻啊，它是为了推翻我们的这种执着啊。啊，不符合事实的这些执着，然后先啊创造一个这样子的空心啊，那这种空心是来对付我们的执着的啊，这个空心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啊这些执着啊是很盲目的啊，这是除了我们自己的感官看到以外啊，除了我们自己的感官感受到的以外，在这个背后呢，它没有什么逻辑，它没有什么理论啊，在这个背后是没有理论来支持啊，今天没有任何一个理论来支持我的啊眼睛能够看到这张桌子的存在是正式的啊，没有这样子的逻辑，所以它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啊，只要不观察的情况下，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是真诚啊，这个是正式的东西，那这种情况下它就是真实的。嗯，然后稍稍去观察一下，那就是它是没有逻辑的，所以这是经不起考验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啊就这样子推导的时候，就是推导的结果就是它是不存在，这个不存在就叫做空心。嗯，但这个空心呢，它有一个作用，就是它可以因为存在跟不存在它是对立的啊，都是对立的，然后这个不存在呢，它有一大堆的这个理论在支持它啊，在支持它，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啊，存在和不存在当中，这个不存在是会相逢的啊，这时候呢它是可以推翻这个啊存在。嗯，所以这是一种暂时的一种方法啊，这个也叫做真无空性。嗯，也叫做真无空性，但是这个不是真正的真无啊，那这叫做这个意识创造的空性。其实我们真正到时候啊真无的时候呢，那这些所有东西都会突破的，都会突破，这个时候都在这我们之前啊所想象的什么空啊不空啊啊，这都是一种概念而已，实际上这时候都不是，实际上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嗯，但是佛就是为了度化众生先啊提供一个这样子的啊中这样子的空心，然后慢慢的再进入，再进一步的去进入这个最了义的啊空心啊，所以这个单空和最本质的最终极的这个空心是有啊，是有这个相似的地方，因为这两个都是空心呢，都叫做空心呢，有相似的地方，所以也有一个误区，我们会啊把这个单空啊当做这个啊最终极的空心啊，这个是不对的，我们要知道这是暂时来推翻我的这些执着啊，推翻了以后呢，嗯，它自身也是保不住的啊，它推翻了我的原来的这些 最不合理的这些啊这些观点以后呢，那么他能不能站得住脚呢？他也不行的，他最后也是会消失的啊。这些东西都消失了，这些东西都突破了以后，最后啊所感觉到的就是才叫做这个真正的空性啊。所以这两个是非常的重要，这两个的区分啊是很重要的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比如说我们学中观啊，就把一张镯子啊分解啊，最后我们获得的这个结果是它的空，它是空的啊，不存在啊。然后我们一直都认为这就是啊这个宇宙间的最终极的啊真理啊，除了这个以外啊没有更高的法，没有更高的境界。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是错误了啊，错误。所以这个就是到时候它一定会啊成为啊我们在这个修心的道路上的一种障碍啊，这种一种障碍。这种空心啊，我们必须要善用啊，善用。善用的意思就是说，把它可以啊可以用啊，我们可以用，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啊一种方法或者是一种工具来消灭啊我的一些执着啊。但是这个消灭完了以后呢，不要再去执着这个空性了啊。如果这个时候呢，把我们的这种这些执着啊推翻了以后呢，然后推翻之后啊，我一直都认为这种空性是最终极的啊，最终极的真理啊，然后去执着它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变成一种阻碍啊，变成一种阻碍，它一定会阻碍我们的这个修心的上的成长啊，智慧的成长。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变成一种阻碍啊。所以我刚才讲的这种善用的意思，就是说，首先啊，必须要有这样子的这个空心啊，它是这个是，尤其是我们。根基不是很好的人来说，这个是必要啊，必要的。先啊，用这个来推翻一些啊最眼中的这些非常不符合逻辑的这些观念。那我们把不清净的东西当作清净的啊，无常的东西当作永恒的啊，然后呢，虚幻的东西当作真实的啊，这些错误是大错特错的。然后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烦恼、痛苦、贪嗔痴，都是来自于这些啊，就是来自于这些错误的观念。所以啊，这个空心是可以推翻这些啊，这些这个观点的啊，还是很有用的。但是推翻之后啊，推翻之后，然后我们又不懂得啊放下啊对这个空性的执着啊，然后一直啊就失守不防啊，这样子的话，最后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智慧只能啊到这个地步了，然后不能再往上啊。这个时候呢，它就是完全就是成为一种阻碍啊。这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啊接触到最终极的这个空心啊，没有办法证悟大圆满的境界啊，没有办法证悟这个大首因啊等等，这个密法里面讲的或者是宪宗里面讲的第三转法轮的这个空心是没有办法啊，根本就没有办法接触的。所以善用的意思啊，善用的意思就是说，先啊，早起的时候就是需要用啊，它是一种工具，我们可以用啊，它来推翻我们的这些执着。然后推翻完了以后呢，不要这个东西啊，这个也不要，其实它也是我自己的这个意识所创造的，只不过这个是对我们的这些感官的最粗大的这些错误来说，这个错误啊来说，这个程度会小一点而已。实际上这个也是错误啊，所以这时候呢，必须要懂得放下啊，然后去追求更高的这个境界啊，这样子叫做善用啊。什么叫做不善用呢？然后就是一开始 通过这种空心就推翻一些我们的这些常啊永恒的执着啊，然后呢这个正式的实有的执着等等，然后推翻完了以后呢，然后就一直认为这个就是唯一的啊。佛讲的所有的这个大乘佛教经典，包括密法里面讲的空心，就是这个空心啊。除了这个以外，没有第二个更高的空心啊。这样子以后呢，然后完全是错误的，这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所以这两个空心啊的这个区分，作为一个啊真正想证悟的人、想修心的人来说，这两个的这个区分呢，这个是很重要的。这里也有一个误区啊，所以心心啊与世俗的感情的这个区别，然后就是贪心与慈悲心的这个区别啊，然后这个我们的意识所创造的这个空心和本来面目的这个空心的区别哦。第三个区别啊特别的重要，这是第三。然后第四是法界啊，法界与断见的区别，断见啊，长见断见当中的断见与法界的这个区别啊。法界是什么呢？法界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种第二个空心啊，第二个空心本来面目就是法界，这个就是法界。然后这个法界跟断见的这个区别啊，断见的区别，为什么这个跟断见相比呢？比如说我们通过逻辑啊来观察这张桌子啊，或者是身边的任何一个物体，然后通过这种逻辑最后把它分解了，最后就把它一个正式的东西，至少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从我们感官的角度来说是一个非常正式的东西，最后就分解以后，最后逻辑的这个结论是没有了啊，没有了。那么这个中观里面讲得很清楚，从有啊变成无啊，这叫做断见啊，这就是断见啊。断见有很多层次啊，最初啊最初大的啊，或者是最严重的啊，这个断见是什么呢？那就是人的生命轮回上的断见啊，就是说人死了以后啊，人死了以后呢，一切都结束了啊，一切都结束了，然后就是没有下一世啊，这个就是断见啊。平时我们讲的断见，这个就是这叫做断见，但是比较细微的断见是什么呢？细微的断见，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这种第一个空心呢，它实际上是一种断见啊，但是这个层次不一样啊，就从我们的感官的角度来讲，它不是断见，它是一种空心啊。它是一种空心，因为我们的这种眼耳鼻舌身这感官，它是没有办法啊，它是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境界，它所获得的这个结论都是存在的，都是实在的，都是永恒的一个这样子的。所以从它的角度来讲啊，这叫做空性啊。但是呢，最高层的空性的角度来讲啊，最究竟的空性的角度来讲，那这个就是一种端见而已啊，端见啊。为什么这个桌子先是存在的啊，然后推理了以后呢，说这个是不存在的，那这个就是典型的啊，这个就是典型的断见。这个就是说像外道啊，外道说人啊死了以后这个生命结束了啊，那活着的时候这个生命是存在的，死了以后这生命就断掉了，从此以后就没有不存在了啊，那这个实际上是一样的啊，实际上这两个都是一样，所以这叫做断见啊。但是从我们的感官角度来讲，这个不叫断见，这个叫做空心啊，它还是有用的，是有帮助的，它可以帮助啊，它可以给我们啊，帮我们啊，这个解决一些问题啊。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呢？当我们的根基还没有那么的成熟啊，我们有没有办法去直接证悟这个最终的这个空心之前啊，之前它帮助我们啊，它帮助我们 这个推翻我们的这些我执啊，啊，我们的我执实执，嗯，然后就是永恒的执着啊，它可以帮我们啊，这个推翻啊这些这个观点啊，所以这个是可以用的，这个时候是可以用的。但是如果最后我们不懂得放弃的话，那就是实际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见解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断见了啊，实际上是断见。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啊，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任何一个啊东西，现是存在的，猴不存在啊，这种观点呢？啊，这都叫做断见啊！无论是人的生命也好啊，无论是一个其他的这个物体也好，什么东西也好啊，至少我们啊，只要我们认为这个先存在后不存在，那么这个都叫做断啊，都叫做断见。嗯，所以这个我们讲的这种单空啊，我们刚刚讲的这种空心呢，实际上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就是断见。啊，这个就是断见，嗯，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层次不一样啊，站的这个角度不一样，或者是层次不一样，嗯，所以我们这个佛经里面也经常讲到啊，比如说这个也小乘佛教、大乘佛教，然后大乘佛教里面的唯识和这个中观啊，他们的啊，比如说这个小乘佛教的这个圣义谛啊，就是从大乘佛教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世俗谛，根本不是一个圣义谛啊。然后呢唯识宗他认为是这个圣义谛的啊，最究竟的这个真理的这样子的境界。然后从中观的角度来讲啊，中观的角度看，它不是这个，不是圣义谛，这就是一种世俗谛而已啊，世俗谛。然后中观呢啊，也有不同的层次，嗯，层次都是这样子。然后最后从密法的角度来看啊，然后很多都是，其实都不是圣义谛，都是这个世俗谛，都层次不一样啊。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种空心呢，从我们的感官的角度来讲啊，从一切东西都是存在的真实的这个角度来讲，那么这种单空也是空心啊，它也是一种空心，它也是有帮助的啊，它有帮助。嗯，然后我们认为这张桌子啊，它是实有的永恒的，这种观念呢啊，那就是一种盲目的啊，就是一个盲目的，他在他的背后没有逻辑，我们说不出任何的这个逻辑，只是我自己看到而已，其他没有逻辑，没有理论。嗯，然后呢，不存在这个啊，这张桌子，它是虚幻的，它是如幻如梦的，这种观点呢，在这个背后就是有强大的力量、强大的理论啊，在支持它，所以啊，它可以推翻这些观点，嗯，所以暂时是可以用的啊。从这个感官的角度讲啊，从存在的角度讲啊，它是这个空心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认为这是存在的啊，这都叫做实属地啊，然后不存在的啊，空心的、虚幻的啊，那这都叫做生义谛。但是这个都是暂时的生义谛，就站在这个最究竟的空心啊，从这个角度讲的话，那这些都不是生义谛，这些都是世俗谛啊，这都是世俗谛。所以这种空心啊，叫做这个单空，然后也叫做断见啊，这就是断见。断见和法解啊是不一样啊，断见和法解是不一样。嗯，然后法解啊，法解是什么呢？法解就是空心啊，空心和如来藏光明的这个组合体啊，叫做这个法解啊。这个我们曾经讲过法解赞啊，法解赞里面讲得很清楚了，什么是法解啊？就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光明。才是法界啊，这个跟这个断见 啊是有区别的啊，这要分清楚。这是我们要政务的人来说，希望自己能够照到啊这个政务的或者是政务的精简的人来说，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啊，这是一个。然后第五是干收啊，干收和这个政务的区别啊，这是修心上的实修上的区别啊，这个很重要。刚才讲的呢，这是观点啊，简洁的这个区别，简洁上的问题。那现在这个就是实修上的问题啊。那干收和这个政务的这个区别啊，干收和政务的区别啊，干收和政务它是有相似的地方，相似的地方，所以稍稍有一点点修心上的干收的时候呢，啊，很多人觉得自己证悟了，自己证悟了，其实这个是不一定的啊。那干收和这个证悟，它有什么样的这个相似的地方呢？啊，比如说修空性的时候，有些时候啊，我们啊对这个空性呢、啊，有一点点的这个认识啊，有一点体会啊。这不是一个逻辑的这个推理啊，然后也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亲身的这个感受，有点点体会。那这个体会啊，都叫做感受，都叫做感受。从菩萨的这个悟谛来讲啊，什么阶段是感受，什么阶段是证悟呢？一谛到十谛是证悟的阶段啊，证悟的阶段。然后一谛以下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证悟啊，所有的证悟严格意义上讲都不是证悟，都是干受啊，都叫做干受。然后干受跟这个证悟是什么样的这个区别呢？这个我们曾经讲过了啊，证悟是我们从地球上直接啊用肉眼啊直接看月亮啊一样的啊，很清晰的。然后干收呢，它不是直接看月亮，而是看啊这个月亮的图片啊，或者是水中的月影啊，就是这样子，这就都叫做这个干收。所以我们曾经也讲过了啊，初步的证悟包括大圆满的证悟啊，初步的证悟都是干收而不是证悟啊。但是这个证悟呢，也有光依和狭义的这个分别啊，光依从光依的角度来讲，这都叫做证悟啊，都叫做证悟。有些时候呢啊，我们通过逻辑啊，通过逻辑啊，这个推啊，就通过逻辑的推理啊，最后有一点空性的这个认识的时候呢，这个也叫做证悟啊。这是光义上的证悟啊，但是下义上的真正的证悟呢，这个都不叫证悟啊，这些都叫做干受啊，这是一种干受而已，所以不是证悟。干受啊，它也有很多重干受啊，很多重的干受，类似比较接近的干受啊，然后干受当中最丁点的这个干受有很多重的干受啊，但是这些都实际上这些都是干受，它还没有真正的这个接触到法界啊，它还没有真正的接触到这个证悟啊。那我们修心的过程当中呢啊，就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逻辑啊，通过中观的推理的方式，对空心啊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个体会啊，非常强烈的体会的时候呢，这个也叫做干受啊，实际上是干受。但是没有问题，这个干受它慢慢的逐渐的会变成啊，它会变成证悟。然后干受的本质啊，干受的本质是什么？干受的本质是意识啊，第六意识。然后呢，证悟的本质是什么？证悟的本质就是智慧啊，智慧。当我们的意识转化了智慧以后呢，这智慧才能够很直接的感受到啊，感受到这个空心。我们的意识呢， 啊，永远都没有办法很直接的这个感受到这个空性呢啊，所以在这个之前的这些感受呢，实际上啊，它不是真物，它不是真物，就把我们自己的啊意识啊，这个再准确的说的话啊，再准确的说，把我们的意识当中啊出现了一种啊类似于法界的心相啊，类似于法界的心相啊，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认识的人啊，认识的人，这个认识的人我。就是在我的脑海当中，有些时候我可以想象他的形象出来啊，就是这样子。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啊，就是我把我自己的意识啊当中啊显现出一个类似于空性的这个状态啊，这叫做感受。实际上它不是智慧，所以它不解决我们的烦恼啊。它如果解决的话，也就是这是暂时的空执而已。啊，所以这叫做感受。但是这个感受，如果我们达到这个感受，那已经是很不错了。我们今天追求的就是这个感受啊。我们现在不是要放弃这个感受，放弃是什么时候放弃？异地的时候自然就放弃了，就超越了啊，超越了。但是我们现在呢，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啊，这感受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也是一种临时的啊，也同时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连啊这个最最最初步的、最后要放弃的这东西，我们还没有得到啊，所以我们很可怜的啊，就是要知道我们很可怜的，所以要用功的啊，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这个区别啊，真无和这个。感受的区别，但是我想这个不是很大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如果有这种感受的话，那这个通过修心，这个感受一定会变成真无了，所以这个不是很大的问题。那么这个上面呢，也没有太大的这个观点上的什么错处啊，只是这两个呢，要知道我们的感受还不是目前的感受，还不是很究竟的啊，知道这一点就可以了。然后啊，这个是修心上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行为上的啊，行为上的区别是什么呢？行为上的区别就是，一个非常修心非常好的人，然后呢，任何一个所作所为，任何一个行为啊，都是真正的按照佛的要求啊，戒律佛经的这个戒律的。这个要求去做的啊，这样子的人跟另外一个啊，另外一个就是非常啊，就会这个啊狡诈的啊，就是说这个比如说他实际上啊他没有真悟啊，但是呢啊他这在表面上啊就是一个就做出一个真悟的人的行为。啊，或者是实际上他没有慈悲心啊，但是呢，他可以装出这个很有慈悲心的样子啊，就是出离心、慈悲心等等都是这样啊。那这两个人啊，都是很难分别的啊。所以我们在密法里面呢，要讲这个要观察上师，他不是说要观察12年，为什么要观察这么长时间呢？啊，就是。短期之内的这个观察是没有办法啊判断啊没有办法判断这个人到底是真正是有慈悲心的人呢，还是他是装啊出有慈悲心，这个是在短期之内是没有办法判断的，没办法确定的啊。有些人呢啊非常非常会啊装模作样啊，这个是。跟真正的有慈悲心是没有办法区别的啊，所以这两个这是一个行为上的这个很容易把一个装模作样的人啊，就我们啊以为是啊误以为是一个真正的啊一个有慈悲心啊，或者是有修心啊，或者是行为非常标准的人。啊，这两个是很难啊，很难区别的。但是这个一般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需要，就比如说对方啊，我们不需要一直 啊，商是要把它当作上师啊，那样子的话，那我们这个我们没有义务去判断啊啊，不评论啊，不评论，这个我们曾经也讲过很多次了。如果要接受观顶啊，如果要接受这个法，那这个必须要观察啊。观察的过程当中，那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懂得这一个啊，装模作样和真正的啊，这个实际上的这个慈悲和修心啊，这个是短期之内啊，一个月、两个月，或者是一年、两年当中呢啊，这个是分不出来的啊。所以观察必须要有长时间的观察，慢慢的啊，会观察的出来啊，会观察出来。所以这些造作的东西呢，总有一天啊，它一定会露出啊，它的这个本来的面目的，但是呢，这短期之内是很难的，所以这两个是很有误区的，这是一个。然后真正的真正的这个已经毁灭了所有的幻觉的人这实际上就叫做成就者啊。幻觉是什么呢？幻觉就是我们的这些执着迷惑，然后真正的毁灭，那就是肯定是一地以上的就是已经证悟了一地以上的这样子的成就者，就叫做毁灭所有的幻觉，毁灭了所有的迷惑的人，这个人，这种人跟一个被鬼神加持的附体的就是因为鬼神的力量因为鬼神的力量就是能够实现出一些这个一些像这个神通之类的人我们就由于就很容易理解为他是一个真正这个毁灭了所有幻觉的人这个意思是什么样子呢？真正的毁灭了所有的幻觉的人，他是没有这个执着的，没有任何的执着，所以他的这些行为他的行为是不受任何的约束不受任何的约束。在我们表面上看他的这些行为是非常不如法的，实际上他不是不如法。这个我们在这个印度的大师为这个大成就者的这个专辑当中我们能看得见这些人的这个行为这些人的行为那从表面上看呢这个很不如法的很不如法的，但是呢实际上他们已经不受任何的这个约束。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密法里面讲得很清楚，他本人不受任何的这个外界的这个影响，但是呢，就是要为了保护为了保护更多的人的心性对佛法的心性所以他在这个行为上呢如果没有什么必要的话，那这个见解越高行为呢还是要越仔细就像意思就是说，密法的见解但是行为呢一定要按照这个小乘佛教或者大乘佛教的戒律行为是很严格的见解它是很开放的证悟了空性以后呢是很开放，但是呢行为一定要很严肃就是这样子。但是有些时候在有些这个必要的情况下这些成就者他不受任何的约束，在我们普通人看来，他们的行为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没有办法理解的。有些时候会有这样子那么他是真正的他是真正的这个毁灭了所有幻觉的人所以对他来说，这些行为对他来说不但是不受影响。而且呢它是一种修心的这个助缘它是一种修心的助缘但是另外一种人被鬼加持的，被魔加持的是什么样子的人呢？就是没有证悟空性也没有慈悲心，什么都没有，但是呢把密法当作一种借口当作一种借口，然后 自成是啊，成就者啊，不受任何的这个约束，然后呢吃肉喝酒等等等等，杀盗淫王啊，杀盗淫王什么都做啊，什么都做。但是他说啊，他已经啊，他已经这个超越了这些约束啊，他不需要去这个约，不需要这些约束啊。那这两个呢，我们怎么样去区分呢？这两个很难啊，很难，这两个的这个区分呢、啊、这个很难的。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把这些被抹价值的这些人，我们当作是什么成就者啊。现在我们在这个我们藏地以前就有，现在汉地也有啊，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有些人出来把什么酒加持了给大家喝啊，然后呢受了纠结的人也就通通的去喝这个酒啊，然后把盐啊加持了，然后就让所有人吸烟啊，那很多人去抽烟喝酒啊，然后就是有这样子的人呢，嗯，这种人啊是让别人去抽烟喝酒，还要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啊，然后自己啊，然后也是这样抽烟喝酒啊，然后除了这个以外，也还有很多更严重的啊，更严重的行为，根本没有办法理解的啊。然后呢，自己就是说成啊，说成是什么呢？说成他已经证悟了啊，证悟了。所以证悟的人什么都可以做，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子啊，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子、但是呢，很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所谓的学佛的人啊。所谓的居士啊，都是没有闻思啊，没有闻思，修就更不用说了，闻思没有闻思啊，从来没有闻过闻思啊，也就是说从来没有受过这个佛陀的教育啊，没有受过佛陀的教育，比如说我们这个社会上他没有受过任何的教育的话，那这个人当然肯定是很野蛮的呀，啊，很野蛮的，这是很正常的情况。啊，没有受过任何的教育，就是我们传统的教育、现代的教育，什么教育都没有受的话，那么这个人啊，在这个社会上啊，那他肯定不是一个很文明的人了 啊，这肯定是一个很野蛮的人。同样的，我们在这个学佛的道路上啊，没有经过任何的闻思啊，自以为是学佛的人，但是他们的心很虔诚的啊。只要有一颗很这个虔诚的心，其他啊没有智慧啊，没有这个闻思，也就是说从来没有接受过佛教的佛陀的这个教育啊，这样子的话，在修行的道路上，那他们也不懂，他们也不懂，所以这些人啊，把这种人啊当作是什么真正的成就之呀啊，然后就是当作这个。毁灭一切啊，已经毁灭了一切幻觉的人啊，这样子就是多可惜呀、啊！他自己走这个弯路，这个是他自己自作自受啊。但是呢，一大帮的人就在这个后面呢。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前面讲到的这种世俗的这种感情呢，我们今天必须要重视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呢，对自己的这个。这上师就是纯粹是一种这样子的世俗的感情，然后就是说把这个上师有什么什么了不起，有什么是什么成就者，然后跟他结缘的通通就是要解脱了，什么什么这样子帮他写传记呀，帮他写书呀，然后这样子以后呢就欺骗了很多很多的很多其他的人啊，最后啊把这些所有的人都就走向一个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这个非常这是非常遗憾的啊，就是做一个这样子非常不如法的一个这样子的弯路啊，这个是非常不如法的。我听说最近我们这边也就是会有一些人出来说什么加持盐啊，香烟啊，给大家吃抽啊，然后加持这个酒啊，然后让大家喝。我想你们可能是 就不会，应该不会去喝吧，但是说不清楚的呀。一时冲动了以后呢，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修家信呢，就这么多年很枯燥的，直接就喝呀，抽烟喝酒就解脱，这就多划算呢。我想你们可能一时冲动下，也许有这样子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所学到的这些微薄的这个知识，一点力量都没有啊！这个诱惑是很厉害的。为什么呢？既可以抽烟，又可以吃肉，什么都可以做，然后而且他这个解脱又这么快，只要几个月就可以成佛了啊！但是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是骗人的啊！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呀，没有这样子的。嗯，这里面讲的这个被贵加身的加持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刚才我讲错了一点点啊。被贵加持的意思呢，平时我们的理解是什么呢？比如说因为有贵身的附体啊，或者是有一些获得了一些贵身的力量，然后有一点点的这个身痛啊，其实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被归加持的意思是什么？他把密法当作一个借口啊，然后就是抽烟喝酒杀盗淫王啊，这种人呢，实际上已经是被归啊，已经是被魔控制了的啊，这个意思啊，他不是神通方面，刚才我前面说的是不对的，嗯，他是。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已经啊被魔控制了，被魔加持了啊，被魔加持啊。这种人不但是自己走这样子的路，而且他还带很多人走这条路，这个非常的可惜的啊。密法可以不学了，不想学的话完全可以不学的啊。如果要学的话呢，那就是还是要必须要去看一下珍贵的真通的这些密法的宝典啊，这个很重要啊。比如说我们网上的各种各样的什么所谓的密法啊，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些书店里面所看到的这些出版物，嗯，什么所谓的这些大手印大圆满，有很多很多的啊，不要去看这些啊。然后呢，就是这种人说出来的话就更不能去听了啊。要学的话，那就是要去看真通的啊，什么是真通的啊？比如说这几天苏大吉堪布讲的这个像大黄花王啊，就是真正的代表啊，尼玛巴的这个密法。如果这个里面有问题，那就尼玛巴的法就有问题了啊。这里面有问题的话，那就是没有什么说的，就法就有问题了啊。这藏传佛教，尤其是尼玛巴的密法有问题了，这个光明藏啊。这样子的书里面如果有问题，那就是有问题，你远离它就好了啊。这时候呢没有什么解释的啊，没有什么可解释的啊。有没有这些里面没有这样子的啊？不但是没有，而且这些里面经常在批评这种行为啊。但是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是就见到一个这样子的人的时候，就认为这个是很了不起。然后呢，就这个人的身边呢，就肯定会有几个人，是对这个有世俗感情的几个人，然后他们来吹捧啊，帮他们写传记啊，什么什么，就拉很多人去说啊，这个上师很了不起啊，就不需要修家亲啊，不需要怎么样，很快就可以成就了什么观定呢？很快速的，哪有这样子？没有的。嗯，大黄花王啊，大黄花王是尼玛巴的摩诃瑜伽、阿尼瑜伽、阿底瑜伽啊三个瑜伽当中的这个它虽然是属于这个摩诃瑜伽，但是呢，它里面有三个成分都有啊。实际上，光明藏也是大圆满啊，实际上也是大圆满。你们不要以为这个光明藏就是摩诃瑜伽啊，还有上面还有大圆满，其实没有的啊。大圆满里面呢讲一些实际的方法而已，观点就是这个观点，听了以后证悟了没有啊？没有证悟的话，以后听大圆满也就是这些字呀，没有其他的词汇了啊。该用的可以用的词汇都在这个光明藏里面了，尤其是光明藏的这个 将这个它的食烟啊，将食烟的这一块啊，还有就是将间接的这一部分，就是大圆满的这个，这个是大圆满的理论啊，大圆满的理论。然后呢，那大圆满是真正的大圆满什么？他会讲一些具体的方法而已。实际上，理论就是这个间接，就是这个间接啊，没有别的。那么，大黄花王这样子的书里面，如果有什么啊，如果有什么问题，那就真的是这个佛这个法就有问题了啊，法有问题了。嗯，但是我们啊，平时都不去看这些正统的啊。这些经典啊，然后就是去突这些道听途说的这些，经常说师兄之间呢就穿来穿去，穿来穿去，然后就很多人天天问的这些问题呢啊，什么师兄说这个这个是这个这个什么可以，这个不可以，不要听师兄的，就要去看书啊，去看书啊。我们师兄啊，学的不一定大家都学的都是对的呀，我们的理解师兄的理解不一定是对的，因为我们师兄当中有多少是真正经过这个啊这个文思修的呀，很少的啊，很少的。所以师兄之间的这些话啊，越串越大，越串越大，越串就越不靠谱了啊啊，所以就不要听这些，然后就你们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些资料啊，这些珍贵的这些资料，为什么不看这些呢？啊，这些里面说对，那就是对；这些里面说错，就是错。啊，就更何况啊，去听什么刚才讲的这种被魔啊加持的这些人的话呢？啊，这个如果有人这样子啊讲啊，他是什么什么不需要这些约束的，已经是成就了的，他可以抽烟啊喝酒啊什么都可以做的，这种人遇到这种人的时候，我们不判断不批评，这个我们没有这个义务啊，不判断，但是不要离远离啊，离得远远的就可以了啊，离得远远的。 但是不是这样子的啊，就这种人的这个身边就是有一大群一大群的人啊，一大群的人，而且这个力量也有一个强大的磁场啊，强大的磁场，很多就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这个文思的那些人啊，也就是捐到这个磁场里面了啊，就是有很多这样子的公案啊，所以大家要注意这里面讲的这个冈波巴大师讲的这个是非常啊，因为尤其是我们这个年代的啊学佛的人，学藏传佛教的啊。都非常的重要啊，但除了藏传佛教以外，藏传汉传，我觉得人学藏传佛教学汉传佛教的这个人啊，或者是所谓的去学藏传汉传的这些人当中啊，都有问题的，这问题什么时候都会有的。藏传佛教里面呢也有很多的偏执啊，但是它不是藏传佛教的偏执，而且是刚才说的这种人啊。然后汉传佛教里面呢也有很多，但是这个不是汉传佛教的偏执啊，这个不是汉传佛教式偏执，而且有些人啊就是利用佛法啊，利用佛法啊，然后就是去啊偏人啊，这种在藏传汉传啊，和尚喇嘛啊，道士啊，牧师什么里面都会有的啊，这个什么里面都会有，所以这是我们自己要去啊，要去学什么样的是啊，什么样的是正确的。比如说我们今天遇到一个人说让我们修出离心、菩提心、修空心，然后修升起次第菩提啊，这个话肯定是没有错的啊，没有错，这是对的啊。但是如果有一个人说这出离心、菩提心这都不需要修了啊，然后呢文思修行都不需要，他有一个很善巧的方法，而且是一个非常快捷的方法，而且呢像抽烟啊喝酒啊什么都可以做了，那这个话啊值得高度重视啊，质疑，这个是肯定是有问题的啊。所以我们学佛的啊人呢很多都是很茫然的，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经历啊真正珍贵的这个文思修行，就是这个原因啊。所以这个慧灭啊这个幻觉的人和被魔啊加持人啊 也有相同的啊，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毁灭了这个所有的这些啊幻觉执着的人呢，那他也是实际上也是超越了这些所有的约束啊，他的行为我们也没有办法理解的啊。然后呢，模仿他们的人呢，那也有相似的啊，也有相似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短期之内啊没有办法的啊，短期之内没有办法辨别啊。比如说像济公和尚这样子的成就人，他吃肉啊不影响他啊。比如说另外一个人呢，他说他也是这样子的，他也已经证悟了，他也可以做这些啊。那这我们在短期之内没有办法呀，这我们也没有他心通啊，没有办法。所以这些都是啊很大的误区啊，对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说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是第七啊，然后第八，成就者啊，成就者和骗子啊，成就者和骗子是有这个误区的啊，很容易把骗子啊当作这个成就者啊。那这个是跟刚才讲的有点点相同啊，有点相同。成就者呢，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实际上毁灭了所有幻觉的人，实际上就是成就者啊。成就者呢，也就是什么叫成就者呢？实际上就是已经毁灭所有的幻觉啊，自己没有任何的执着啊，没有任何的执着，他已经摆脱了所有的这些约束、执着这样子的人啊。实际上呢，比如说我们小乘佛教的戒律啊，很多很多的戒律对他们来说是没有用的啊，没有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如果有执着的话，那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些东西去约束他啊。那么他本人没有任何的执着了，那么这些是约束什么呢？啊，没有什么可以约束的了，他没有任何的执着，约束什么啊？在他的心目当中，或者在他的境界当中啊，没有善与恶的这个区别了啊，没有这个区别。那么这些戒律去约束什么呢？啊，比如说我们有善和这个恶的啊这样子的这个分别念的人来说啊，这戒律都是非常有用的。为什么呢？啊，就是用这些戒律去约束啊他的这些这个。不如法的行为啊，不如法的行为，不如法的说法，不如法的想法啊，用戒律去约束啊。但是呢，这些真正的这个成就者啊，他的这个内心当中、境界当中啊，他是没有不如法的，他实际上已经突破了所有的这些什么如法不如法的这些执着了啊。都已经不存在了，那都不存在的情况，这些戒律去约束什么呢？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约束的东西啊，所以他是真正的已经超越了啊，这叫做成就者啊。印度的八十位这个大成就者啊，就是这样子的啊，他们都是这样子，没有什么可以约束，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戒律是对他们来说啊，是没有用的。啊，不起作用的，没有什么可以约束的东西了。啊，约束不约束这些都不存在。但是如果有一个骗子啊，他也会可以这么说啊，他也可以说他已经超越了啊，他说他也已经是啊，这些什么善啊恶呀都已经不存在啊，然后呢，他也可以模仿。啊，这些成就者，印度的八十位这个大成就者的行为，他也可以模仿的啊。那这时候我们很难啊这个区分，所以我们往往啊很容易把这些骗子啊误以为啊我们以为他是啊这个成就者啊，这个是很容易的，很容易弄错啊，很容易弄错。所以这两个要区分啊。那么暂时我们没有办法啊，这个判断的时候呢啊，确定 是到底是骗子啊，还是是成就者的时候呢？啊，当我们还没有能力啊这个判断的时候，那就远离这些人就可以了啊。如理如法的修行，这个是没有错的，这没有错的。处理心、菩提心，这些都是佛教里面的正能量啊，往这方面走，这个是永远都是没有错的啊。然后这些搞不清楚的这些啊，我们没有办法啊这个判断的这些，嗯，就远离他们啊，远离他们是最好的方法啊。很多的骗局啊，比如说什么有人就说把别人的身上的什么病啊可以吸啊，可以吸掉啊，然后呢把别人的什么癌症啊啊什么什么绝症啊啊都被吸了，吸完了以后呢吸进去了啊，用一个哈达啊来吸啊，然后呢吐出来啊什么这个血呀脓啊啊这样子的病毒啊。其实这些我是永远不相信这些的啊，是我曾经也讲过的，我知道这个里面就是有骗局的啊，是有这个里面就是有骗人的啊，但是我不敢确定所有人都是这样子啊，我没有说这个，不敢说所有人都是这样子，反正就是做这样子的啊，做这样子的这些行为当中就有假的啊，有骗人的，所以大家如果生病啊，我们佛教徒就是必须要啊相信科学，在这个程度上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什么都不相信佛教徒啊。为什么？从生与地的角度来说，我们不相信轮回当中的任何东西啊啊，什么感情啊，什么家庭啊，什么名啊利啊，什么都不相信啊，都不相信。这个是佛教徒的观点。但是我们回到这个世俗地的时候呢，然后我们要相信科学啊啊，相信科学，这是至少啊。正确的科学已经证明了没有什么争论的啊，这些我们可以接受的，至少暂时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啊。所以生病的时候呢还是要去看病啊，去看病，这个是最好的啊。身体的病就是用啊这个中医也好，藏医也好啊，这个西医也好，用医来治啊。然后内心的病就是用佛法佛陀的教育来治啊，要教育来治啊。然后这些稀奇古怪的这些方式呢啊，这要远离才是对的啊，不会有什么损失的啊，以后不会有什么损失啊，不会有什么内疚。所以这个是平时我们因为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所以把这些骗子啊当作成就者啊，然后呢最后这个损失是谁的损失呢？就是佛法的损失了。最后如果对佛法没有什么损失的话，那我们也不会经常讲这些事情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说了。那怎么是佛教的损失呢？然后因为很多人一开始啊认为这些都是很了不起的成就者啊，然后呢总有一天这个真相出现的时候啊，发现这个真相的时候呢，然后从理论上讲他们应该对这个人失望，对佛法没有关系的啊。但是现在很多人不是这样子，对佛法失去信心啊，然后说藏传佛教是什么什么什么，密法是什么什么，佛法什么啊，到时候就会说这样子的话。这时候不会说啊，这里有一个原来这个人是骗子啊，他不会这样子说，他说藏传佛教的密法怎么怎么啊，他会说这样子的话。所以最后这个个人的行为啊，这种个人的行为最后就是算到这个佛法藏传佛教或者密宗头上啊。所以我们一直都在讲这个是分开的啊，分开的啊，藏传佛教密法它是政治政见，我们去信啊，应该去信，应该去修啊。但是这些人啊，这种人啊，没有什么可信度啊，没有什么可信度，最好远离啊，最好远离这些话啊，这些他们说的这些话啊，或者做的这些事情呢，至少啊，不是正统的这种佛教主流的啊，佛教里面的非主流 啊，这都是佛教里面啊，佛教里面我们把佛教里面就分个主流和非主流，那么他们是非主流啊，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非主流的，那么如果你们喜欢非主流，那就靠近这些人就可以了啊。这个区别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是第八，第八。然后第九是自利和利他啊，是很难区分的啊，这里就是有误区的啊。有些时候呢，我们以为我在利益众生啊，我在利益众，其实不是利益，是在利益自己啊，这个很重要的啊。我们很多时候都有这种问题，我们把这个利益众生啊，普度众生啊，啊，就是天天我们挂在嘴边，就是我们的口头禅啊。然后就是就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利益众生，帮助别人，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这个里面呢，就是有自私自利的成分，就是因为我要达到一个啊我自己的啊自己的这个目的，然后啊这个利益众生呢，是实际上是一种手段。啊，是一种手段而已，真正最后要做到的不是利益众生，是我自己的啊，是我自己的一种啊这个心愿啊，就是我自己要追求时要得到什么东西，然后呢我的这个方法呢啊，就是在表面上就是利益众生啊，慈善啊，啊帮助别人啊，啊救灾救难啊，啊等等啊，这都是手段啊，不是他的终极的目标啊，不是终极的目标在背后啊，在背后是什么？就是要我自己要达到什么？比如说啊，我去搞慈善啊，实际上不是搞慈，实际上不是想帮助别人，而是想啊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啊，提高自己的知名。这个也有的，不，这个我们并不是说所有慈善家都是这样，当然不是这样，当然不是啊，不是。但是呢，这个也不能排除的呀，啊，这个也不能排除啊。实际上就在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啊，最终的目的是这个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但是呢，这个提高知名度的方法呢，就是用慈善啊这种行为来包装啊，包装啊，然后啊再推出啊，再推销啊，推销这个慈善就是一种包装而已。实际上内涵是什么呢？内涵是我的知名度啊。哦，这个时候也有，这是故意的啊，还有无意当中啊，无意当中，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啊，我们自己喜欢做的一些事情啊，我去做，然后表面上我自己也认为这是一个利益众生的啊，因为我要利益众生，所以我要去这么做。但是实际上我静下来仔细的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根啊不是利益众生，是我自己的啊，就是某种利益啊，就是因为这个根就是它的基础没有建立在真正的利益众生，就是建立在我自己的一个利益上啊。如果取消了这个啊基石啊，取消了这个基础啊，那我会去做这个吗？我不做了啊。那这个就是说明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利益众生啊，这个里面就是有自私自利，而且这个自私自利呢啊，它就是藏得很深的啊，它是基础。所以啊，我们平时啊，大乘佛教啊，大乘佛教徒都是要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但是呢，我们时时刻刻都要问一问自己啊，我是不是真正的去在做利益众生啊？这里面有没有我自己的自私自利啊？如果我没有自私自利，我自己的某一种啊利益啊取消的话，那我还去做这件事情吗？啊，如果还是去做的话，那这个是真正的利益众生了啊。这个要，这个啊也是很啊，平时我们这个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是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的啊，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啊。这是第九啊，这是我们自己的修心上的问题啊，一定大家要重视这样子的事情。平时我们 表面上啊帮助众生啊利益众生啊等等做得很好的，但是呢这个背后啊或者是看不见的地方啊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幕后的操作者啊不是利益众生啊，是什么呢？就是利益自己啊，利益自己的这个利益自己的自私自利啊，他就是隐藏在幕后啊，然后呢他在幕后操作，然后看到的是什么呢？大家看到的那就是利益众生，实际上不是利益众生，这样子的利益众生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不是这个不是很单纯的，不是很纯洁的啊，所以这个根本不是大乘佛教所提倡的这个这种利益众生，这就是世俗的人的一种手段而已，所以这个要我们必须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要问自己啊到底是不是利益众生啊，要静下来思考啊，有这样子的成分的呢，那就是还是干脆就不做了啊，这样子比较好。好，最后一个啊，第四，第四是善巧啊，善巧方便啊，善巧方便和这个教化的人啊，拥有善巧方便的人和教化的人啊，这两个很难区分的啊。我们平时啊，很多时候都有可能啊，教化的人把他误以为啊，我们把他当做是一个很有善巧方便的人。我们大乘佛教经常叫善巧方便啊，什么善巧方便？骗人就是善巧方便呢。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件事情，然后去骗人把这个事情做完了啊，做好了，做得很好啊。我们认为这个是善巧方便，其实不是善巧，这是骗人啊。这跟世俗上的、官场上的、生意场上的这个手段没有什么两样啊，没有什么两啊。善巧方法和这两个的这个区别啊，教化和善巧方便啊，善巧方便之间的这个区别啊，是很重要的啊。那是这两个到底是有什么区别呢？啊，凡是有自私自利啊，然后就是通过某种啊某种手段啊，就做好这件事情啊，那么这个就是再怎么样，这就是这都不叫善巧方便啊，这就是是什么呢？这就是这个世俗人说的教化啊，然后没有任何的啊，没有任何的这个自私自利的成分，然后一切都是为了别人着想啊，然后在这个当中呢啊，就是运用了一些方法把这个事情做好了。啊，这个叫做善巧方便啊，善巧方便。所以狡猾啊的人不能当作啊有善巧方便的人啊，这个是最后一个啊，这样子。那今天讲的这个十相啊，十相五取啊，其实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这个当中呢，有几个是讲这个空心呐、法解呀、那这个我们以后慢慢的可以去体悟啊。这个对今天对我们来说，是。过早了一点，但是呢也可以了解啊。其他的这几个呢是我们随时都会面临的啊，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面临啊这样子的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学佛啊必须要有智慧啊，没有智慧学佛是很危险的啊，很危险的。本来佛法它不危险啊，佛法不危险啊，但是呢因为今天的这个社会大家都知道这么乱啊，然后呢我们佛教徒当中呢也是很乱的啊，我们佛教徒当中也是很乱，所以这个真正的这个一个佛教徒啊，或者是一个发菩提心的人，有出离心的人，他不会做这些事情。但是呢啊，这佛教的这些方法啊很多人都会啊被利用的啊，然后这样子以后呢，最后我们就如果没有这样这些概念的话，那我们很多时候都会上当啊，受骗啊，这样子。所以首先必须要把这些方法这些学好啊，学好了以后呢啊，提高警惕啊，这样子的话就随时我们就不会走弯路啊，能够顺利的走上解脱的道路，这个很重要的啊。今天我们这里讲的这些这个骗子呀 啊，然后就是这个被魔加持的呀等等啊，我们没有针对某一个人，但是呢这种人还是有的啊，所以还是要注意，藏传佛教里面呢，汉传佛教里面呢，男众当中啊，女众当中啊，都有的，包括居士里面呢，啊，也有的啊。居士当中啊，号称是一个什么大成就者，然后呢，不约束任何的不需要任何的约束，不受任何的影响，然后随心所欲，什么都可以做。这种人啊，打这种旗号的啊，什么成就者的旗号的也有啊，居士在家人当中也有啊，啊，所以这些人啊，这些是很难啊，很难这个区别，所以我们最好不要理他们啊，最好自己走这个正统的这个啊主流的啊这个道路，这样子是没有危险的啊。好，今天我们讲到这里。
所能的一探者是八年冬令一别真的本事金格南极王龙之八这边做林做瓦主而说我们阿红班子人格是八马色的红我们阿红班子人格是八马色的